温黛黛看了紫袍老人一眼，说道：要我的心，得拿你的命来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好好好，想不到啊，某家在有生之年还遇到了你这样的女子。哎呀，可惜呀、啊，要是早些日子见到你就好了。
早些日子，你见了也是白见。
好，你姓甚名谁？快快说出来。
温黛黛说道：我叫温黛黛，温玉之温，黛绿之黛。
紫袍老人上上下下的瞧了他几眼，突然背转身子，大声的说道：庙里头可有和尚吗？活得出来一个！雷般的雨声震得树上松枝一根根的落了下来，片刻间寺门便微起一线，侧身出来一个灰袍僧人，神情似已被那喝声所惊，但是仍然沉着气核实道：施主有何见教？
某家要见无色。
那灰袍僧人听他竟敢直呼掌教方丈法名，面色不禁又是一变，宣眉道：
掌教祖师已有多年不见外客了。
紫袍老人说道：哼，他纵不见别人，某家却是定要见的。
灰衣僧人冷冷地说道：敢问施主大名？
紫袍老人大喝一声道：某家姓名也是你配问的吗？
紧接着身形突然半转，双掌自袖中挥出，砰的一声爆响，山门边一株古松竟然被他一掌给震成了两截，
上半截带枝带叶哗啦啦的倒浆了下去。那灰袍僧人见这等威势，目光当中方自现出畏惧之色，一言不发，匆匆的转身走了进去。过了半晌，紧闭的山门突然大开，七个白眉僧人一排迎了出来，其都合十道：掌教方丈有请施主。
哼，紫袍老人冷哼了一声道：老和尚架子竟然是越来越大了，竟不出来迎接某家。
那个温黛黛，抱起人随我来。
少林僧人果然不加阻挡，任凭温黛黛抱着云筝入了山门。两旁僧人艳列山门之内，香烟氤氲之中，人人俱是面容肃然，双掌合十，动也不动，一眼望去有如无数尊石塑的佛像一般，气象庄严，不可逼视。
温黛黛偷眼一望，见到这等气派，当下低垂着头不敢再看，足下的内路由方砖变为青石，由青石变为细沙，又由细沙变为碎石，也不知走了多久，最后来到一片柔草之地，鼻端已经可以闻得一阵阵似有似无的檀香气味，心知方丈室必然已经到了，越发不敢仰视。
紫袍老人道：
无色老和尚在吗？
方丈室竹帘已经被佛香熏成了黄金般的颜色，一个沉稳的雨声自帘内传了出来：
故人远来，请进相见。
紫袍老人道：哎，有檀香气味的地方，某家平生不愿意进去。
竹帘中道：
请恕老衲未曾出营。
紫袍老人道：哎，你也不必出来，某家只想问你一句话。
请问
那件事情你是管不管？
哪一件事情？
这，哎，是那件事情。 你我心里头都清楚得很，那件事情数十年未惊动到你我头上，如今你到底是管不管？
竹帘中默然半晌，方子缓缓地说道：管即是不管，不管即是管。谭月苦苦追问，岂非落了下乘？
紫袍老人皱眉道：老和尚，你打什么机锋啊？谋杀不懂。
懂即是不懂，不懂即是懂。
紫袍老人哈哈大笑道：哈哈哈哈，好好，某家来也是白来，不来也是白不来，那件事情发作也好，不发作也好。
阿弥陀佛，谭月终于大彻大悟了。
紫袍老人笑道：大旗即是小旗，小旗即是无旗，情即是仇，爱即是恨，某家说的可是吗？
竹帘中说道：你懂了，你懂了。
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
紫袍老人仰天大笑，突又说道：还有个半死的人求你相救，某家已经带来了，你就是不救都由得你，你任他死在你方丈室里也与某家无关啊。哈哈哈哈，去吧。
说到最后两个字的时候，突然他抓起了温带带、云正两个人抛入方丈室中，大笑道：四十日之后，哈哈哈哈，无论你在何处，某家都找得到你。
温带带只听耳畔风声一响，人已经穿帘而过，他只当此番必定跌个半死，哪知道那紫袍老人手上的力道拿捏的竟然恰到好处。
温带带的心头方子一惊，人已经稳稳地站在了地上。
紫袍老人的大笑之声淋淋远去，瞬息之间便已经无声无息了。
方丈室中宫肃沉木，无色大师宝相庄严，温带带也不敢打量，只是跪下求助。
无色大师道：你是什么人？他是什么人？
温带带俯首道：小女子温带带，她是大齐门下弟子云峥。
无色大师听得大齐门三个字，须眉微微一动，沉声说道：
送你入寺的那个紫衣人，你两人是否原来不认得的？
温带带暗提忖道：这位大师未曾出门，怎会知道那老人身穿紫衣，又怎会知道我本不认得他？
心中虽然惊诧，口中却将寺门外之事说了，不敢隐瞒。
无色大师屡须长叹道：我佛慈悲，我佛慈悲。
他竟会将大齐门下送来治伤，天意，天意。
温带带越听越奇，却又不敢询问。
无色大师道：好，贫僧为他治疗，你去吧。
温带带再也想不到这少林寺神僧竟会答应得如此轻易，不觉又惊又喜，但是听他要自己离去，不禁恍声说道：但是小女子，
佛家最重因果，你既已答应了他，便重一因，必有一果，
须得你自己去了结，别人管不得。
温代代流泪说道：小女子既答应了他，自当去了结。小女子只求大师让小女子在此多留几日，守着他，等他伤势痊愈，我再。
无色大师垂目沉吟半晌，喃喃地说道：多情必有情孽，唉，院外有一间柴房，你可留宿，每日只能入院半个时辰。
温代代伏地道：多谢大师。
无色大师说道：贫僧此已破例，你快去吧。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
这段经历，温代代仅以凄然一笑，淡淡的几句话便轻轻的带过，只因他不愿鞠躬，也不愿意别人为他伤心。温代代接着说道：
少林寺不留女子，但无色大师却破例将我留下，而且许我每日去见云峥一次。那无色大师不但武功通神，医道也是高绝，三日之中，云峥的伤势已经痊愈，便可以行动了。
他又自凄然一笑，接着说道：
我见他伤势好得这么快，自是欢喜，听到无色大师竟要传他武功，更是喜出望外。但是，唉，
但是什么呀？
但是自始至终，云峥未同我说过一句话。
铁中堂愣了一愣，说道：
这
他想到了温代代冒死救了云峥，却落得如此，心下不禁甚是难受。温代代凄然笑道：
他甚至连望都不望我一眼，但我自知以前太伤他的心了，是以也不怪他。
铁中堂说道：
现在你可是对他有了真情？
温代代闭目不答，唯见泪珠潸然流下。铁中堂道：
只因他不理你，所以你也不愿意将这段心间经过向我叙说，只是轻轻的带过，是吗？
温代代流泪存道：
想不到他竟了解我，只有他了解我呀。
心下既是悲伤又是感激，但不知怎么的，他此刻对铁中堂已只剩下了兄妹之情，而无儿女之思了。他忽然一笑道：
哪有什么心酸的经历，日子一直过得十分的舒服，只是云峥受伤的时候瞧着我的眼睛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他伤愈的时候虽不理我，但他的心却骗不了我。中堂铁大哥，我这番心意你谅必知道，此生我纵然永不能再见他，也无方了。
铁中堂听他突然改了称呼，称自己为大哥，便知道他心已经纯净，心下颇是安慰，又不禁问道：
你怎么会永远见不着他呢？
哎，
温代代凄然一笑说道：
只因我已将去得远了。
原来温代代夜宿柴房，
日间到院中半个时辰，有时根本见不着云峥，纵然见着，云峥也不理他。云峥虽然不理睬，温黛黛却不肯放弃这半个时辰，日日痴守在旁，瞧着云峥红润的脸色，冷漠的面容，心里头也不知是难受还是欢喜，但是面上却始终带着笑容。他平生虽常以虚情假意骗过不知多少男人，此番他心里头有了真情，却又不知怎的竟无法也不愿意流露出来。这一日他苦等到黄昏容他入院之时，用清水拢了拢头发，抱着另一个希望走到院中，指望云峥今日对他稍加理睬。哪知道他入院之后，竟突然发觉云峥已经走了。他又惊又骇，又恐又怨，不顾一切冲入方丈室中。无色大师似乎早已经知他来意，沉声说道：“你来了吗？好好，且坐下来，听贫僧说几句话。”温黛黛见到无色大师也不敢放肆，只是忍不住流泪。无色大师道：“想必你已知道他已经走了，乃是老衲送他走的，为了一件十分重大之事，他也不得不走。”
温黛黛流泪道：“他为何不对我说一说呢？”
哎，无色大师叹息道：“他走的时候，老衲也曾问他可要见你一面，他也曾考虑了许久，却终于决定还是不见的好。”
他为何如此忍心？
无色大师缓缓地说道：“无情便是有情，有情不如无情，只是万物众生俱都有情，是以众生苦恼。”
温黛黛痛哭道：“大师慈悲，告诉我他到哪里去了？”
长春岛。老衲说了，你也不会知道。
那长春岛在哪里？
老衲也不知道，只是要他自己去寻找。但以他性情，只怕不到地头，半途便会。
忽然动容一笑，说道：“
何处是地头，何处不是地头，老衲又着相了。”
双掌合十，口念佛号。温黛黛道：“
大师要他去长春岛，为了何事？”
无色大师缓缓地说道：“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有今日之果必为昔日之因，他去的自有道理，自有道理。”
说着他缓缓地合起了眼睑，不再开口。温黛黛知道再问也是枉然，垂手一礼，黯然走出了方丈室，自那后院小门中走了出去。温黛黛知道今日走出了少林寺，他日若想再入此古刹一步，实是难如登天，心下不觉更是凄凉萧索。踏着荒山乱石，茫然向前行走，也不知自己走的是什么方向，更不知自己要走向何方。
走了不知多久，来到一道溪流旁，温代代俯下身子，掬水而饮。此刻夕阳满天，流水如金，映着他如花的容貌。但是夕阳转瞬即逝，水中便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温代代犹自临溪自伤，不禁凄然自语道：人生又何尝不正如这流水一般，光彩转瞬即逝，我为何还要活在世上？难道真要等着去做那紫袍怪物的姬妾吗？他本已经满心萧索，这个时候荒山共夜色苍明，晚风伴流水呜咽，更使他生机渺然，仰天一叹，便带自去寻个了断。忽然之间，只听身后一个人缓缓地说道：
你真的要死吗？
雨声冷漠已至极点，温代代转身瞧去，顿觉一阵寒意由脚底直冲上来。原来他身后不及一尺之处，不知何时已经幽灵般着立着一条身穿黑衣的女子人影，除了衣衫微微浮动之外，由头到脚再不见有丝微的动态，似是方自地中出现，又似亘古来便已站在这里，只是凡人肉眼休想瞧得见他。温代代悚然忖道：
这莫非不是人，而是孤鬼？
当下他壮起了胆子，大声地说道：
不错，我要死了，你待怎样？
那黑衣女子阴凄凄地说道：
你年纪轻轻，口中说要去寻死，只怕不过是一时冲动，过一会儿又不想死了。
温代代说：这人生有何意思？我为何还想活着？黑衣女子说道：
如此说来，你想必是已伤透了心了。莫非是你所爱的人对不起你，将你抛下了不管了吗？
温代代心头一阵痛楚，顿足大呼道：
也不用你来管。
紧接着他双手掩面，放足狂奔了出去。